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是以赛亚书当中，我们会注意到，很多人注意到以赛亚书的前半段，从第一章到第三十九章，常常充满了很多的严厉的口吻，因为是提到以色列人的犯罪，然后提到神的审判，神的公义。但是到四十章之后，整个以赛亚书的口气就非常不一样。四十章以后充满的是安慰的信息，鼓励的信息。所以因此在圣经学者当中，常常把以赛亚书前三十九章列为第一以赛亚，就好像有两个作者。第一个以赛亚是严厉的，然后讲话是沉重的。四十章以后是另外一个以赛亚写的，这叫做第二以赛亚。那第二个以赛亚呢，就是温柔的，好像一个是前面一段是那种严父，后面是慈母，所以呢，妈妈都是，哎呀，说难听一点，好欺负的，啊，或者是温柔的。其实这种说法呢，是太过于简化式的，把以赛亚书这样来做区分，好像前三十九章没有安慰的信息，后面的二十七章呢，却充满了都是安慰的、鼓励的话，没有一点点严厉的责备。其实你仔细看，前三十九章有安慰的信息，三十五章今天我们所读的，从头到尾你看见的就是一个安慰的、鼓励的信息。同样的，四十章之后都没有严厉的责备吗？没有公义的审判吗？仍然有的。所以这是一种把那种印象，然后把它过度的你说夸大了，或者把它简化。那么这章圣经，其实如果我们有机会是整个以赛亚书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慢慢的读，慢慢的去思想的话，你就会发现以赛亚书三十五章跟前面一章就三十四章是非常鲜明的对比。因为三十四章所提到的是对亚东的一个审判。那我们曾经讲过这个厄巴底亚书，厄巴底亚就是对以东的宣告的一个审判。那么前面的三十四章也是一样，提到的是对以东国的一种一个宣告的审判，所以第三十四章第八节开始就提到以东的审判，以至于那边的河水会枯干，变成硫磺，变成石油，会焚烧，然后整个的以东的土地都会变成荒废，变成旷野，没有人烟，只有野兽。可是到了三十五章一开头，就是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必然快乐，好像玫瑰开花。你就看见一个鲜明的对比，在三十四章提到以东国的审判的时候，是一个像花园一样的土地，如今却变成沙漠，变成旷野。三十五章却是沙漠旷野变为花园，这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对比。所以三十五章事实上给我们看见的不但是一个对比，事实上三十五章提到的是神的一个应许，应许那些行在这条所谓的圣路，后面会提到这个圣路，在第八节，这条天路上的信徒们，虽然人生中有波折，人生中有许多的苦难，甚至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被神管教，整个的过程中你必须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因为拯救必然临到。昨天我们收到一封信，一位姐妹写来的，她已经离开这里好几年了。她离开这里以后呢，她的婚姻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过去一段时间当中，至少有一年多以前的时候，虽然还在原地，常常打长途电话来，我们要去辅导她，帮助她，但她真的是好像经过死荫的幽谷一样，那个婚姻眼看的是没救了。那又隔得那么远，只能电话来辅导。那他常常因为远地嘛，所以有时差。他每次打来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是不是十二点，就是早上一点。然后一谈至少一个小时的。然后最近有差不多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电话了。那没有电话呢，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真的没救了，没救了，那没救了就不打电话来求救了。一种呢就是好了，那好了吗？也没消息。昨天接到一封信，好了， 整个婚姻关系恢复了，所以整封信里面充满了就是感谢和赞美。但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我真的是经过死荫的幽谷，经过旷野，经过沙漠，那个日子是真的是挺难熬的。你看我们是第三者听他在讲他所经历过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呀，虽然师母一再鼓励他说你要坚持下去，神容许这件事情发生，神必然有恩典在后面。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连我们都想说哎呀算了吧，这种的老公就当垃圾丢算了。真的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何必呢啊，这知道还是说就算得回来，这个老公会不会像破铜烂铁一样的，得了有什么用呢？但是神还是有恩典。那当他提到说，当然没有讲了很多细节，他只是提到说感恩，然后提到说神恢复他们婚姻间的关系，他说他们现在的感情比以前更好等等。虽然没有谈细节，但我相信神是能够医治，神是能够保守。但是不可否认的，他是经过旷野，经过沙漠的。所以特别在感恩节收到他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在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感恩节礼物。但是当你感恩的时候，你要记得有的时候一面感谢，回想起过去的日子还不禁会流泪的。如果说那个流泪只是一个幻觉，那个痛苦只是一个虚幻的，那就罢了，它是活生生的，你想到的时候你眼泪都还会流出来的，但是你却又看见了神的恩典。所以35章它一开头，先知以赛亚就提醒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我们说过以赛亚书当他写的时候，是犹大国的历史已经在逐渐走下坡了，外面的政治环境来看亚述国非常强大，但后来又巴比伦起来了，然后呢无论是国际的情况、经济的情况、道德的情况，没有一点可以让你有一点乐观的。所以从以赛亚书第一章一开头，以及以赛亚提出他的蒙召的时候，神给他的托付等等，这一切的话呢，不但这个责任是重大的，而且可以说以先知的眼光看起来，犹大国是没有救了。事实上他整个的预言是提到说犹大国的百姓必然被俘虏，国家必然灭亡，只是他宣告的安慰的信息是你们当中有一些人还有机会回来。所以这些少数的，他后面会提到叫做被救赎的属民，记得不要放弃你的希望，神必然还有恩典。可是先知的眼光总是超越时代的，所以他看到后面的曙光，可是看到中间有一大段是乌云满布的，这一大段是痛苦的日子。所以他要宣告这样的信息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语气沉重，但是所以他又不完全是失望的，因为看见那个阴暗的日子在前面，他又看见后面有一个曙光，所以他要安慰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在痛苦中觉得既然好像结果是一个全然的毁灭，那就算了吧，坏了更坏好了，反正就是死定了。他要提醒说，第一节，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他连续提到什么呢？欢喜快乐。第二节又说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所以事实上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前半段其实整个是在一起的，因为三个都提到什么？欢喜快乐，乐上加乐。而且第二节的前半段提到说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的时候，那个所指的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第一节最后的玫瑰开花。所以当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容，是形容说不但是土地，他用个土地来形容，那是干旱的，那是旷野，那是一个沙漠。事实上沙漠这个字哈，在希伯来原文就是 Arab 是阿拉伯，阿拉伯这个字在阿拉伯文，在希伯来文意思就是沙漠，所以我们这边直接翻译成沙漠，但你也可以翻译成阿拉伯地， 阿拉伯这个地方，阿拉伯这个本身我们叫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地方，阿拉伯这个字在阿拉伯文本身就是沙漠的意思，希伯来文也是用同样一个字，所以这边的沙漠就是阿拉伯。那个是一个沙漠，那个是一个干旱，那个是个旷野之地，但是为什么会欢喜，为什么会快乐？因为它开花了。沙漠是不会开花的，除非有雨水，除非有雨水。那因为有雨水，以至于这个花沙漠的地方变成什么呢？第二节提到说，又欢呼，因为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和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对犹太人来说，他们非常熟悉和了解的是什么呢？在以色列的最北边边界上就是黎巴嫩。那黎巴嫩是一个怎么讲呢？充满着一个高大的树林的一个地方，叫黎巴嫩。所以圣经上常常用黎巴嫩的香柏树，黎巴嫩的柏树是非常高的，通常一个柏树是四层楼到五层楼高。所以每次圣经上提到那种高大俊美的，就用黎巴嫩的香柏树。所以如果要形容姚明像什么，他就像黎巴嫩的香柏树一样。那其他的树呢，就像葡萄树啊什么，那时候是矮矮的啊。所以香柏树每次都是提到高大挺拔的，而且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所以因此每次提到黎巴嫩，就提到一个山充满着那种翠绿的那种柏树，跟沙漠、跟旷野、跟干旱之地是完全不能相对比的。然后提到了加密，你知道加密山，加密山在这个地中海边啊，靠近今天的那个特拉维夫。先知以利亚常常在那个加密山啊，加密山也是很多的树林。那么沙伦，这个沙伦的这个地方呢，也是在地中海边，是在比较靠南边，加沙走廊以北那边，是一个他们主要的一个草原。以色列全国只有两个地方主要是青草地比较多的，一个就是沙伦的平原，平坦的翠绿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加利利，耶稣的故乡加利利。加利利那个地方有一些地方是青翠的草原，所以去过以色列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以色列的土地，以色列的那种天然景观呢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国家之内它可以有非常两极化的，因为到了耶路撒冷以南的地方叫做犹大的旷野，犹大的旷野那整个山丘是一棵树都没有，一棵草都没有的，整个是黄色的，你看到有时候一点一点的，那都是黑山羊。所以你远远看到那个黄黄的土丘上面有一点一点的，那个一点一点的都不是树，那就是羊，是黑的山羊。他们绵羊都白的，山羊都是黑的，就很简单，是看到黑的都一定是山羊，山上点点点点就是一堆羊在那里，可是没有草。可是可能隔一个山过后，另外一个地方到了平原有水的地方，一片的翠绿。所以那个天然景观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是很难想象的，很难想象这两个对比。他这边就用这样的对比，旷野干旱之地跟沙漠变成黎巴嫩，变成加密，变成沙伦。那些地方的他称它为黎巴嫩的荣耀，加密和沙伦的华美，然后后面提到耶和华的荣耀，神的华美。所以一方面那个翠绿的树，翠绿的草原所带来的是一种祝福，是带来一种神的那种恩典，所以它称为耶和华的荣耀。但它强调的是什么呢？是赐给他的。因此他固然用一个天然的环境来做对比，但是他强调的是神所给的，不是和自然而然就有的，而是一个神特别格外的加上去的东西。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是特别加给这些蒙恩的人，否则你的人生就像旷野，就像沙漠，就像干旱之地，是神好像一个外力的介入的啊。所以这个赐给这个字表示说，不是你该得的，不是你当得的，也不是你自己努力挣来的，这个是神额外加给你的，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称它为荣耀，神的华美。然后第三节说，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 他这边话是说什么呢？主要是强调一件事情，为什么有人会手变成软弱呢？为什么无力的妻会变成没有力量呢？为什么心灵胆怯呢？因为环境，当环境很恶劣的时候，环境很困难的时候，再有勇气的人也都会好像胆怯，然后呢你会手就软弱的。无力的妻哈，其实无力的妻它的原文的意思有一点叫做膝盖会 shaking， 就是在摇摆。那么在但以理书里面用一句话很有意思，他用形容说害怕到一个地步膝盖相碰，你知道膝盖怎么会相碰，就两个膝盖在发抖嘛，然后呢就对，两个膝盖在一个这个碰了那个碰了，不是膝盖相碰吗？所以他不是碰一次，他就是像风在吹那个膝盖一样，然后想像一直在碰来碰来碰来碰去，就是怕到一个地步，一个人抖抖抖抖抖，然后两个膝盖一直碰一直碰一直碰，这样表示说害怕胆怯到一个地步，那他就是说让那个摇摆的膝盖稳住，不摇了，不动了，不抖了，无力的手，软弱的手能够再一次有力量。然后提到说对胆怯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你们要刚强这句话呢，在约书亚记里面，当摩西死了，这个领导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进入巴勒斯坦，这个责任就托给他的帮手，就是约书亚。那约书亚记一开头的时候，神就对约书亚说过两三次，你要刚强，你要壮胆，我如何与摩西同在，我要与你同在，真的之类的。对约书亚来讲，不但是一个重责大任，对约书亚来讲，想到过约旦河，约旦河之后有许多的事情是不能预料的，我想他是会有点胆怯的，因为连伟大的摩西都还没有过约旦河，都还没有进入约旦河的另一边，然后在那边就说神应许要把这个土地给他们，可是当年的摩西曾经差派过十二个探子，包括当时的约书亚去过，他们看过希伯伦，那边都是高大的人，叫亚纳族的人。圣经上提到亚纳族的人，后来就提到他们是巨人的后代，就是说他们进到希伯伦城的时候，看到全城的人人人都像姚明。我不知道看到姚明是什么，我知道 我从小有的时候打篮球的，如果篮球队两边一打，那边一出场人人都像姚明那样的话，那这边都像我的话呢，你说这球怎么打吗？不管你球技再高，你如何运球过呢，你看一边哇，全部都是跟着像黎巴嫩香柏树一样哐都站在这里，你就没得玩了。当时以色列人为什么十二个探子进到希伯伦回来报坏消息，摩西派了十二个人去探探，就准备从南边要进攻巴勒斯坦，就十二个人回来报消息说那边的土产真是丰富啊，葡萄很大，他一串葡萄要两个人扛，所以我不知道那个葡萄有多大，一串葡萄是两个人扛回来的，大概葡萄都很大的，哇，那是好的一面，坏的一面就糟糕了，这城里面的人通通是亚纳族的人。他说我们看他们呢真的像蚱蜢看人一样，他们看我们也像蚱蜢一样，你说蚱蜢是小脚的嘛，这没得比的，完了，我们怎么到这种地方了，这个国家整个是巨人的国度。这消息一讲，整个以色列人就说摩西你真是害人不浅，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到这种地方啊，要死吗？死在埃及还有西瓜吃呢，带到这种地方又是旷野，然后没得打的，哇，就几乎要叛变，以至于因为他们没有信心进入迦南美地，神就处罚他们40年之久在旷野流浪，直到那一代的人全部死了，没有信心呢，通通死在旷野。好了，现在摩西死了，新的一代开始了，约书亚成为新的一代的领袖，然后要过约旦河。我想没有人比约书亚更有资格害怕的，因为约书亚是看过巨人的，其他那些小伙子是没见过的，只听说过，我们的祖先当时想要去不敢去，结果都死了，现在轮到我们了。 你看过巨人吗？没看过。只有两个人看过，当时还活着，一个就是约书亚，另外一个是加勒，这两个是亲眼看到巨人的。那你想想看，约书亚怕不怕呢？他当然会想到说，哇，过了约旦河，河的那边的都是这种人，这个仗怎么个打法呢？我相信他可以有很多实际的困难，还有想象中的问题摆在他面前。但神对他说，约书亚，你要刚强，你要壮胆，我与你同在，我怎么样帮助摩西，我帮助你。今天我们也都需要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勉励。适当当提到软弱和软弱的手，无力的膝的时候，其实还有另外一段圣经，在新约的希伯来书十二章，在新约很后面啊。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也提到类似的一个勉励。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十二节，它前面是提到，好像我们做儿子一样会被父母管教，有时候我们做的不对被管教。但是呢，十二节说，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于歪脚，反得痊愈。所以他提到什么呢？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这边所提到的下垂的手，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软弱的手。所以这边软弱的手跟下垂的手，其实你看英文圣经几乎是一样的。这边提到的发酸的腿，跟前面所说的无力的膝，也几乎是同义词。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就提醒我们所有的信徒，在我们人生的过程中，信仰的路程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真的手没力气了，垂下去了，脚发酸了，走不动了。他提醒我们要把这样的腿挺起来，把像下垂的手举起来，一样我们需要靠神的恩典，然后重新能够刚强壮胆。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种软弱中还能够刚强起来呢？他提到一件事情，因为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三个必来，他必来报仇，必来报应，必来拯救。也就是说，对个基督徒来讲，环境非常恶劣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的一件事情，这是最关键的事情，那就是神永远将与我们同在。如果在基督徒的人生观当中把神的这个因素去掉的话，那我想单单看环境，是的确有很多让我们心惊胆战。环境是超过一个人所能控制的。所以有时候想想我自己年轻的时候，真的，我们当中不管你年纪多大，你都可以回想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当你还年轻的时候，啥都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很理想主义的，志比天高，满腔热血。随着年龄慢慢大了以后呢，我们的理想就慢慢降低了，越来越现实了。因为我们越来越清楚，你本事再大，外面的环境、外面的人、外面一切的事情，是不是你能控制的？我才记得我第一次在美国读书，在西北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同学，他的介绍说他的女朋友，他说我的女朋友很厉害的，他从幼儿园到现在还没考过第二名，啊，好厉害的。我就笑一笑跟他说，他快了，已经到了西北大学了。他马上就发现他不但是老二，他可能是倒数第二。人上有人，强中自有强中手，你一辈子没考过第二名，总有一天你会考第二名的。不要说考第二名，搞不好是倒数第二名哦。所以年龄越大，你经历事情越多，你越会发现天不是你一个人扛得起来的。那问题在这里了，所以为什么年纪越大，我们越来越现实，有时候会妥协，会屈就现实，然后理想放在一边了，最后呢，可能也就是到了某个年龄，你又是以后的后生小辈所耻笑的，你这个人啊，哎呀，怎么贪钱啊，怎么妥协啊，没有立场啊，骂你啊。哎，当年我们也都是骂人的嘛，哎呀，那些人当权派都是腐败的，等到你当了权以后，你不腐败才怪呢。所以有些人说的对啊，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你腐败。 没错。那问题在这里，当你看见环境这么险恶的时候，哪有一个人可以不害怕的呢？对基督徒来讲，唯一使我们能够在这种情况下站住的是，不要忘记天下不是只有人，所谓的人是你自己，还有别的人，但是世界不是只有人，还有一位神。所以他所强调就是说，有一位神，这位神第一个他必来报仇，第二个他必来报应，按照公义来审判，第三他要来拯救。那么这个是提到神的特质，神是一个公义审判人的神。那么他来报仇的意思就是说，当那些人做了一些事情是不公不义的，甚至是敌对神的时候，神必来报仇，神必按照公义来报应。所以报仇跟报应这两个字，某一方面来讲是一个同义词。然后同时呢，对那些受欺压的人，也就是后面所谓的圣民赎民，神必然施行拯救。因为有神，所以你才可以站住。正如我一开头所说的，那位姐妹当她面临人生极大的痛苦的时候，我们所能鼓励她的只有说，既然有神，而神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在你的婚姻里面，神一定有他的美意。那神有他的美意，神也必然不但该报应还有报应，但是神也必然拯救。所以你必须坚持下去的原因，就是因为还有一位神。否则如果你看人的话，你怎么看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希望了。但是因为有一位神，有这位神的缘故，就可以让我们重新站住。所以软弱的手才可以坚壮，无力的膝才可以稳固，胆怯的人才可以刚强。没有那个因素，我们不可能软弱会变成刚强的，无力的变成有力的，稳住的，不可能的。对基督徒而言，特别当感恩节快要临近的时候，我们除了想想到底过去这一年当中有什么可以感恩的以外，有些人我不知道每个人这一年过得怎么样，有些人回想过去这一年有什么可以感恩的，没有。有时候很多感恩节见证的都要像挤牙膏一样挤啊挤啊，就这么一点点了。我说的挤牙膏，你要到我家来看挤牙膏，我们的牙膏啊，那可真的是挤的，挤挤挤，挤到最后都没有了，挤到没有了，还把它剪开来把它刮干净，还可以，左右把它剪开，还可以用它两三个礼拜。有时候你回想说，哎呀，这一年有什么恩典？怎么想都没有哎，真的没有吗？其实不见得是真的没有，但是有的时候是当你想到说过去的这些日子虽然是有眼泪，虽然是有一些痛苦，但是难道真的没有神的同在吗？还有有的时候神的时间表跟我们时间表不一样，我们的时间表常常是跟神说，神啊不行啊，你再压我垮了，不行了不行了，马上救我。神说你还行，你还可以撑三天啊，就三天不行了，一分钟都不行了，最后呢真的三天就撑过去了。所以有的时候神知道我们的情况，神有的时候他的介入有他的时间表，也有他的方式。那为什么要多等三天呢？有的时候你认为你撑不住了，你已经软弱了，你已经没有办法了，但神说你还行。慢慢的我们对环境的那种支撑力，或者现在流行的说法叫做对环境的抗压力，你就会增加一点。好像运动员一样，以前我们每次学跳高也是嘛，这个跳高啊看人家跳都很美丽哈，我们那时候跳高哈，我们中学的时候学跳高的时候，没有现在什么还有背滚式的哈，顶多就是这样检视就过去了，那连侧滚都还没有呢。就算会侧滚，什么背滚，那是职业选手啊，我们这种普通中学生谁会跳这种事啊？而就是硬的就这样过去了，矮矮的还可以跳竹竿一样就过去了，再跳再跳，哇，到一个高度的时候，怎么跳都过不去了，都是把那个杆子踢得到处去了。然后呢一直在练啊，那好不容易跳过去了， 那老师要把它再加五公分。刚刚是吃奶的力气都出来才跳过去的，怎么又加五公分呢？不可能。那老师要鼓励呀，或者连哄带骗的，或者要罚啦，就是这样。最后又过去了，啊，不行了，最高极限了，他又再加五公分。其实神常常好像让我们的那种对环境的忍耐力到你认为到个极限的时候，神却知道你的极限在哪里。但是如果你学习信靠神，你就会发现真的神可以让我们那种好像你觉得没有的那个力量，神事实上他赐予我们这种力量，我们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在患难中，事实上等于是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当你能够胜过这个环境的这种的压力的时候，你回头看的话，你不会有一个感觉，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说，你不会说哇我还蛮厉害的哦，而是你会说真的是神的恩典，否则我不知道我怎么过来的。很多人感恩的时候常常回顾他的过去所经过的一些坎坷崎岖的路程，所经过的每一个关口，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你怎么过来的。如果爬过山的人就知道，我记得几年前，五年前了，那时候我们不止五年，六年多以前，那时候我跟师母去以色列，那次特别去埃及去爬那个摩西的西乃山。那爬的时候是晚上爬的，因为他看日出，就半夜爬，半夜大概两三点钟爬的，黑乌麻漆的，摸着爬着爬了，这样连摸带爬这样上去了哈。那个路根本就也没什么怎么台阶不台阶的哈。上到山了，好，日出看完了，下山的时候那太阳亮了，一看下去的话，怎么上来的？后来我记得我们当中有一位是另外一位教会的一个，不是传道人，教会的长老，他是爬下去的。怎么叫爬下去呢？他不敢走，他真的是膝盖无力哈。那从西乃山上走下去，那有时候因为他不是有正确的一个石阶，一阶一阶的，所以那个石头高高低低，有时候一高哇40公分高，有时候矮，那个一脚高一脚低的是最容易摔跤的哈。而且我们爬过山的人都知道，上山是累哈，下山真是很那个，就是真的会走到没力气了。所以他是坐在台阶上，你看过你小孩子最初学走路怎么下楼的？他是坐在台阶，那一个台阶往前滑，再坐。他是真正从用坐着从西乃山上一直走到西乃山下，我那也是很够的。我们没有人敢笑他，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虽然年轻一点哈。那个山真的是，所以你一看下去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哇，昨天晚上怎么上来的？都不知道你怎么上来的。你回顾你的一生的时候，常常会有感恩的心，就是说，你看你走上来的路，你只能说，若不是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我走不过来的。真的，我走过来了。那个时候，你不会自夸说是我多大的本事，而是你会说，是神的恩手帮助带领我们。这个就是先知以赛亚要以色列人能够体会到能够明白的。然后他就第五节到第七节就提到了，当一个人经历到神的恩典，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那种奇妙的转变。他的转变呢，一方面用人，一方面是用大自然的景观。他用人的时候，他提到四种人。第五节说，那时候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朵必开通，那是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他就提到了四种，瞎子、聋子、瘸子和哑巴。那当然这四种人可能是指肉体上的一种残障。那么事实上在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的时候，他曾经用这个来形容什么呢？就是说当弥赛亚这位救主临到的时候，这些神迹其实会出现，就是瞎子看见了，聋子听见了，瘸子能走路，哑巴能够说话。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的时候，当时的施洗约翰已经被关在监狱里了，他派他的门徒来问耶稣，他问耶稣一件事情， 我们所盼望的，我们所期待的弥赛亚就是你吗？因为我想施洗约翰，我们看到圣经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当耶稣受洗圣灵降临的时候，施洗约翰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是神所预备的。他那时候从信心来看，从神的启示来看，他知道耶稣就是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可是日后的发展似乎跟施洗约翰所期望的、所想象的又似乎有所不同。有所不同在哪里？就是说，如果他是弥赛亚，他是不是带来一个好像国度的复兴，像大卫王一样呢？好像又不是。因此当施洗约翰的门徒问耶稣说，我的师父要我们来问你，你就是以色列人所期待的弥赛亚吗？耶稣的回答怎么回答？他说，回去告诉你的师父，回去告诉施洗约翰，你看见了什么？因为那些门徒来的时候，耶稣刚好在讲道，然后有行神迹嘛。所以耶稣告诉施洗约翰门徒说，回去告诉施洗约翰，你们看见什么？你们看见的就是瞎子眼睛看见了，聋子听见了，瘸子能够走路，哑巴能说话。你就这样告诉你的师父就行了。为什么说这句话就够了？你施洗约翰很了解圣经的，而这个典故就来自于以赛亚书35章。当这个时候这个神迹临到的时候，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那就是弥赛亚来临的时候，那就是救主的国度临到的时候。所以因此只要这句话回答就够了，你不必多说什么。所以换句话说，耶稣没有跟施洗约翰的门徒说，你告诉你的师父，当然是了，我就是基督啊，放心好了，啊，你就等着瞧好了。没说这句话，他说什么都不必说，你把你看见的告诉你师父就行了。你看见什么？聋子听见了，哑巴能说话，瞎子看见了，瘸子能走路。你只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师父，你师父就知道了，就明白了。因此，施洗约翰殉道以前，他知道耶稣就是基督了，肯定了这一点了。所以这一根所说的，可能是指的一种肉体的状况，而且这可以成为一个应验，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当然也有人圣经学者说，这段话也应用在这个以色列回归，以色列人回归，犹太人回归的时候，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那么的确在诗篇里面还有先知书里面，有些地方是提到说，当这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回到故乡的时候，他们仿佛好像这种瞎子看见那种的喜乐一样。所以有些人形容说，这个可以形容他们回归的经历，但是当然也可以形容好像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的经历，就是说你信了主以后，你好像看不清楚的对真理的认识，你忽然间明白了，你好像瞎子眼睛能够看见了，你耳朵好像忽然间开通起来了，然后你本来像是一个瘸子。就是说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里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上很多东西是你不能够控制，好像瘸子一样，瘸子走路一跛一跛的。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很多事情，你明明知道的善，明明知道该做的事情，你做不出来的时候，那就像瘸子一样。但是你可以靠神的恩典开始一种不同的生活行出来了，然后你的哑巴，你的舌头可以开始说话了，你可以开始对神发出赞美，你甚至可以开始唱歌了。其实我想对每个基督徒来讲，或多或少我们都有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些经历。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我大学一年级，我那时候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真的是很多的东西忽然间就明白了。有时候说不清楚到底什么事情让我忽然就明白了，但是总而言之，那时候看圣经也好，想起很多事情以后，特别会觉得很多的道理我忽然就明白了，那种的感觉真的是像瞎子眼睛睁开了一样，聋子耳朵通了，听见了，你忽然就明白了。当然我信主以前除了唱国歌什么歌也不唱了，信了主以后才开始像哑巴开始唱歌了。所以我是信主以后参加诗班，然后才开始真的能够口唱心和。以前因为没有信主的话，当然你不会唱圣诗，调子不会以外，你也没有这种 里面的感受可以唱出赞美神的诗歌。等到信了主以后呢，好像真的像哑巴会唱歌一样。所以我还记得我那时候高中一个同学，他是音乐很好的，他是基督教家庭世家长大的，所以从小在教会里，当然音乐也很好，圣诗也很熟的。所以我们高中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们都是同班同学，六年。那所以我高中以前没有信主，他很了解。我信了主以后，我们在同个大学，但是不在同个系里面，所以他对我后面的情况不是完全不知道，但是不完全知道。所以到两年以后，我做师班指挥的时候，他听到这个消息，他跟他哥哥说，他哥哥跟我同个教会，就是他哥哥把师班指挥的棒子交给我的。他哥哥是师班指挥，他哥要去当兵了，就交给我。他跟他哥哥说啊，你们教会的师班水平啊，真是够差的，差到连庄主坤都可以做师班指挥。因为他真的是很了解我，高中以前的我是怎么样。然后那时候我们班上要参加合唱团比赛，他就是我们的师班指挥，我们班上的那个合唱团的指挥，他是我们学校里面的军乐队的队长，所以音乐水平很高啊。那他知道我的音乐水平到哪里去了，我就好像哑巴一样的，他居然还会唱诗歌，还做师班指挥，所以他说简直是，哎呀，怎么挑会挑这种人呢？他小看我了，只是不是小看我，也不是我有天大的本事，只是信了主以后，你真的会觉得生命一种转变，这是我真正从我自己的生命的转变当中可以体会到，一个基督徒当你信主以后，你真的是像瘸子能够跳跃，哑巴能够唱歌，聋子耳朵开通，瞎子眼睛睁开一样，你真的会发现所有周遭的事情是都改变。不但如此，他接着用大自然界的转变来形容说，他说在旷野必有水发出，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葡萄。第七节这个发光的沙哈，我们中文的小字或做纯楼，海市纯楼，你知道吗？沙漠那种沙漠的那种黄沙的时候，太阳很热的时候，它有一个像个水蒸气一样一个气，然后就常常会反映出幻想中的海市纯楼。所以那个字希伯来文有些是翻译成纯楼，当然我们不能够确定那个字到底是不是海市纯楼的那个意思，但至少可以确定的，那是指沙漠，沙漠上面的那个沙，你看见那些沙，然后变成水池了，变成水池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大自然变的一个转变。但是所有这边所说的，你会发现都是提到水，旷野有水发出，沙漠有河涌流，也是水，发光的沙变成水池，还是水，干渴之地变为泉源，泉源还是水，然后有青草、芦苇、蒲草，那个也是就好像一个沼泽地带的那种一个青草。所以整个来讲是强调那个水，而水在圣经中常常代表从神而来的那个生命。所以在旷野、在沙漠里面，当有水的时候，万物就开始复苏，开始滋生。所以这边有提到的就是说神赐下活水，意思在这里。所以前面用人的转变，后面用大自然的转变来形容，因为你耐心的等候神的时候，你会看见神介入，大自然转变了，神的介入，人转变了。最后第八节到第十节他提到什么呢？第八节说，在那里必要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属民行走，行走的人虽愚昧也不至于失迷。第八节的最后一句话哈，这个翻译有一点问题，那么中文的新译本我想就翻译的比较正确一点，大部分的英文译本也都是跟新译本一样的。最后一句话应该是这样翻译的，最后一句话是说，愚昧的人不会在这条路上，这条圣路上流连，就不会停留在这条路上。那因此第八节可以这样说，它是一种我们叫做英文叫 chaos， 就是一种 ABA 的这种表达方式。总而言之，这条大道叫圣路，只有被救赎的赎民在这大路上行走，那污秽的人呢不可以经过， 愚昧的人呢
不会在这里停留，
所以因此愚昧跟污秽是平行句，所以 ABA 的意思就是说第一句跟第三句是类似的同义词，它要凸显的是第二句，那就是这一条圣路只有被救赎的属民可以过的，污秽的人不可以经过这里，愚昧的人，为什么愚昧的人这边列为也不会在这里流连呢？因为圣经中每次提到愚昧人的时候，不是头脑迟钝的问题，不是智商很低的问题，愚昧的人是一个道德上在信仰上好像执迷不悟的人，是这种人，所以这种人是等于是灭亡的人或者是失丧的人的一种代名词。所以我们中文现在圣经翻译成说行路人虽然愚昧也不会失迷，那就好像说执迷不悟的人也可以得救，不是的，所以这个意思刚好相反了，愚昧的人不会留在这里。那当然这种流连这边晃着晃着有一点像叫做失迷，不知道干什么啊，没什么目的，这种晃着晃着，所以事实上它原文的意思应该是说这条圣路上没有污秽的人，叫圣路上也没有愚昧人，只有那些叫做属民被救赎的属民。这个字呢在以赛亚书35章是第一次出现，而且这个字出现的次数不多，大部分在先知书包括以赛亚书是用另外一个字，我们说过很多次的愚民剩下的那个字是先知书当中一再出现的，以赛亚书也用很多，俗民这个字呢倒是少见的，但是就在第八到第十节当中呢这个字出现过三次，第八节提到俗民，第九节就提到说只有俗民在这条路上行走，第十节说耶和华救赎的民也就是俗民必然归回，所以第八到第十节以赛亚一口气用了三次俗民。所谓的俗民就是被拯救的被救赎的，他的意思跟那些愚剩的愚民意思是差不多的，只是愚民呢强调那个是少数人，俗民呢强调是被救赎的，所以加在一起就是被救赎的被拯救的只是少数人，意思是一样的意思。那么在这个当中就强调这是一个神的介入，神的救赎。那么第九节提到说在那里并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条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俗民在那里行走。因为你可以想象当然有些人说跟34章以东有点关系，或者说在以色列人当他们回归或者说当他们想要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路上除了有狮子野兽以外，狮子野兽也可能是指的当时的外邦人，他们要去朝圣的时候就骚扰他们拦阻他们。你知道为什么十字军东征在13世纪造成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在公元大概第八世纪开始回教帝国兴起以后，耶路撒冷跟整个巴勒斯坦就已经被回教帝国控制了。那么在初期的时候回教徒对于所有要去耶路撒冷朝圣的人呢还算是比较宽容的，就是你要来就来吧，因为到今天为止耶路撒冷是回教徒的圣地也是基督教徒的圣地是犹太人的圣地。可是到了第十一世纪以后，那时候是变成土耳其人，不是阿拉伯人，变成阿拉伯或者回教帝国的控制者了。土耳其人因为是突厥人的后代，所以呢大概比较野蛮一点，所以土耳其人就是后来的奥斯曼帝国，他们控制了整个圣地以后呢，他们对所有要到那边朝圣的人都非常的怎么讲呢，排斥啦骚扰啦等等。所以因此从第十一世纪十二世纪十三世纪有一两百年，所有要去耶路撒冷朝圣的人都受到这些土耳其人的骚扰，因此这构成一个原因，他们才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十字军东征。当然从历史回顾来看那不是唯一的理由，甚至不是最重要的理由，但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借口，这是一个借口。但是你会知道在他们的心里来讲，他们去耶路撒冷朝圣，可是沿途却有许多的仇敌在那边骚扰他们拦阻他们。 那么对犹太人来讲也是一样，犹太人当他们从被掳的巴比伦回归的时候，不管是一次回归或者每年过节的时候要去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的时候，沿途就会有很多这种的骚扰，他称它为狮子与猛兽。但是这边所提到的却不同，在这条圣路上没有狮子没有猛兽，你都看不见，只有俗民在这条路上。当然这所指的可能不是指的真正的地上的通往耶路撒冷那些路上有没有野子狮子野兽啊，或者是仇敌。我相信他更强调的是那条圣路是一条属灵的天路，因为有神的同在有神的保守，所以那个狮子猛兽可以指的魔鬼撒旦的攻击。虽然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随时要吞吃那些可吞吃的人，然而当有神同在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说得很清楚，凡神所给耶稣的那些属他的人，连魔鬼也不能从他手中把他们夺去，有一个神的保守。所以因此在神的保守之下，狮子猛兽不会在这条圣路上骚扰所有行在这条圣路上的圣灵，这是一个神的应许和保证。而这条圣路最后到哪里呢？第十节，耶和华的救赎的名必然归回，歌唱来到锡安。锡安，所谓的锡安，其实在诗篇中常常提到锡安山。所谓的锡安山其实就是圣殿山，就在耶路撒冷它有一个山头，那么圣殿就是盖在这条圣殿山上，所以那个圣殿山通常称为锡安山。这个圣殿山今天当然上面盖的目前是盖着这个回教的那个金顶寺，金顶寺就在那个地方，那是原来犹太人盖圣殿的所在地。那个锡安就是新耶路撒冷，那个锡安就是神所居住的所在的地。因此这些被耶和华神救赎的民要回归，回到这个锡安，回到这个新耶路撒冷，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就是当他们走上这条圣路，到了新耶路撒冷与神同在的地方以后，过去的这些忧愁叹息眼泪好像都过去了，在他们面前的是什么？欢喜快乐，他们得到的是个永乐。所以这边所说的，再一次我说的不是地上的这个经验，地上的经验只是天上的经验的一个缩写缩影，真正的是指的基督徒我们能够迈向天上永恒的家乡那个新耶路撒冷。在这条圣路上只有被救赎的人在这条路上走，而且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应许，有神的保护。所以特别在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时刻，也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所说的这句话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可以把好像是发酸的腿那个下垂的手能够挺起来。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说，前面提到一个神的管教，有的时候我们经历许多的苦难，这些苦难有的时候是神容许环境临到我们，为了要帮助我们学习忍耐，但也有很多时候我们这个苦难当中也包含了一个因素，神在管教我们，管教我们。所以他前面在希伯来书所听懂，就是说当父母管教孩子的时候，管教的事情没有一个会让你觉得快乐的。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对不起，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就是义。我们所有的人被管教的时候我想都是痛苦的，但是管教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被改变，管教的目的会带来一个义的结果，平安的果子。所以当我们被管教的时候，他强调就是说不要灰心，相反的这当中有一个神的爱。所以师母每次在教导这个如果管教孩子的时候，其中有一点我印象很深刻，而且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真的是这样做的。当孩子被管教了挨打了哭了以后，师母的原则是前十分钟还让他哭， 不报他的哈，比如一打完就报，那破功了。但是呢，也别让他哭，然后就说好，今天你不管，妈不要你了，然后让他哭啊哭啊哭了大半天，你都不理他了哈。所以通常打完了，他哭了一阵子，十分钟、十五分钟，师母就会过去说好了，够了，拿个毛巾擦擦脸，然后呢抱抱他，就说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挨打吗？你犯错了，那因为妈妈爱你，所以我不能不管你，否则你长大的话呢，你会做更大的坏事情，懂不懂？他通常孩子都会眼泪还在眼睛里就懂懂，好，不要哭了，擦擦脸，来妈妈准备好了冰淇淋饼干所以呢眼泪还在眼睛里，就开始吃饼干了，就开始吃冰淇淋了，然后呢，然后就和好了。孩子知道他被管教不是因为他的错以至于妈妈从此不要他了，关系没有断绝，相反的是因为有爱的关系所以被管教，但是也不能够因为有爱所以就放弃管教。所以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如果他不管教你，那你就不是他儿子，你不会在路上看到一个孩子乱来过去就揍他一顿，那是别人的儿子，又不是你儿子，你揍他什么呢？对，别人的儿子由他去了，你的儿子呢，那你不揍该谁揍啊？所以呢，你因为是儿子，是你的父亲，所以你这个关系你要管教，可是管教却是一种爱。所以经历过这个管教以后呢，相反的会让你结出平安的果子。什么叫平安的果子？我说过这个希伯来人他们用的这个 shalom 这个平安这个字是意思非常丰富的，它翻译成平安的果子就是一个真正和好的关系。父母跟儿女之间有的时候透过管教，你反而使这个爱的关系是更坚强，而不是被疏离的。你管教孩子不会让你孩子跟你之间疏离的。我们现在说的不是心情不好了就虐待孩子一样就乱打一场，不是，你为了爱所以你管教他，这个管教会让你跟孩子间的关系更加的坚定。到今天我大女儿都还没生孩子呢，她常常碰到她同年龄的这些年轻的夫妇，他们有孩子的，他常常旁边看看再看不顺眼，就告诉他说你该好好管教你的孩子啊，我妈当年就管你，我就这样管的，我如果这样的话，哼，我妈狠狠地揍我几下子。给他讲的时候他不是想到说哎呦我妈好狠哦，那时候把我打得好惨哦，不是，他觉得那是对的，那是应该的，我还很感激他呢。神跟我们的关系在这里，他有时候管教但是为了爱，经历过的人跟神之间却能够结出一个 shalom 平安的果子，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更亲密而且更紧紧的抓在一起。想通了这一点，被管教的时候你就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就可以挺起来了，否则有时候我们被管教了，神让我们遭遇到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们会埋怨神，就是说神就算我做错了你干嘛那我那么惨呢？好像有点倒过来埋怨神了，那就是说在管教中没有体会到神的爱。因此其实以赛亚在35章这边所说的话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同样一件事情，因为犹太人在这个地方神的应许，应许他们要看见神的荣耀，应许他们会看见一个奇妙的转变，应许他们行在这条圣路上，神的保守会临到他们。前面犹太人却曾经而是一定会经过苦难经过管教的。所以因此以赛亚的提醒是什么？提醒那就是我们要回转，当你转向神的时候眼泪就会变成欢笑，转向神的时候沙漠就变成草地，只有回转能够让我们在神面前重新蒙恩。这也是我们在感恩节的前夕想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常常思想我们过去所行的一切，常常在神面前存着一个谦卑 悔改受教的心，然后愿意对神说，神求你帮助我，让我回到你的面前来，然后你就会看见沙漠跟旷野变为蛮有欢笑蛮有神的荣美的那个青草地。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父神，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承认在我们人生当中有的时候真的是苦多乐少，但是在这许多的苦难当中，其实有许多是你自己化妆的祝福。借着苦难你要来管教我们，借着苦难你要让我们经历到你的恩典你的同在。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有这样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因此我们就更能够天天体会到经历到饱尝你的救赎之恩。求你在这个感恩节的前夕，让我们也常存这样的心，献上我们的赞美，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